好啊，你往这一站呐，就看那么亲切可爱呀、
那因为什么呀？
你看你脸盘长得多好啊！
哦，
上宽下窄，不胖不瘦，五官端正，眉清目秀，满面红光，有骨头有肉啊，
多新鲜呢！这人没骨头没肉，你怎么单注意这个呀？
因为我特别喜欢画画啊，所以平时总爱观察别人的形态相貌，好为我的美术创作积累素材呀、
对了。你跑我脸上找素材来了
啊？
搞创作你得去体验生活，参加火热的斗争，那才行呢。
你说的太对了
啊！
你瞧，现在我不是当兵了吗？
嚯，入伍了？
哎，
在哪儿啊？
红九连。
红九连，那是老红军部队了。
可不是嘛，这是一个红色的连队，英雄的连队。正是我理想中生活的海洋。
这位什么毛病啊？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你说我往哪儿飞呀、
我这里往哪儿飞呀？你还没长翅膀呢。
像话吗？
本来嘛，刚到连队你就想飞呀、
你说这不了解我呀？因为我从小就有美术天才
啊，
六岁就会画画啊。
六岁你能画什么呀？
画鸡蛋。
鸡蛋呢？
啊，
那你还不如我呢。
你了？
我五岁就会画画。
五岁画什么呀？
元宵。
那我四岁就会画画。
画什么呀？
画馒头。
那我三岁就会画画。
画什么呀？
画烧饼。
哦，咱俩净画圈啊。
画圈你还没我画的圆呢。
你画圆了管什么呀？告诉你，我在美术专科学校整整学了六年的美术专业。你比得了吗？
我咱们一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当然了，当初有位老师特别喜欢我呀。他对我说，我很喜欢你。因为你很有艺术天才。你是我们中国未来的拉斐尔。
你叫拉斐尔啊？
嗨，拉斐尔是意大利的古典名画家呀。
不是你呀？
啊，
那你老师叫什么呀？
他姓杨。叫杨明固。
杨明固。
可惜
啊，
他故去了，
死了。
可他的精神还活着，我一定要飞起来。
嗨，你飞得起来吗？
我听说红九连诞生在井冈山，转战南北几十年，过去是一把锐利的尖刀，现在是当当响、呱呱叫的四好连队。战争年代，红九连的英雄事迹数不胜数；和平时期，红九连的先进标兵层出不穷。这是多么丰富多么生动的创作素材呀、我要展开画纸，挥动画笔，让红九连的英雄事迹传遍天下。
嘿，你的想法不错呀。
又
来劲儿。
红九连呐、红九连
啊，
你是多么的光荣，多么的伟大呀。我将借着你这块丰富多彩的园地，
怎么样啊？
成名成家呀。
目的在这儿呢。别干了，叫这样你能当好兵吗？
我早就想好了
啊，
我一面当兵一面体验生活，既尽义务又搞创作，当兵画画两不耽搁，公私兼顾，互相结合。
嘿，想的还真不错。
为了实现我的理想，来部队的时候光书我这带了两书包啊。
嚯，
还带了一个画夹、一个画板，一个三脚架，再加上全道的画笔、此外还有调色盒、调色刀、画粉、油色、水彩膏、三角板、笔打尺、橡皮小刀、涂画纸、钉书器、活页本、图钉浆、湖蓝墨水、文具盒、文具袋、信封、信纸、明信片，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你这搬家呢？
嘿，你忘了部队不是个大学校吗？
嗨，那也不能带这么多东西呀。
不， 到了红九连，给我分配到一个四好班。
好啊。
当天晚上班里开了欢迎会，班长在会上介绍了班里的情况。
嗯，
我一听班里出去五好战士，毛主学习标兵，就是神枪手啊。
哦，
我心里说，哎呀，这个万哥太好了。
嗯，
同志们都是我的
学习的榜样，
画画对象啊。
看你都不会想点别的呀？
当时我也做了自我介绍啊。
哦，
我说同学们、
哎、啊
啊不不同志们
啊，
入伍以前我是美专的学生啊。
哦，
大家一听热烈鼓掌。
嗯，
班长说，好啊，今后我们班有了画画的人才了。
哎，你说什么呀？
我说是啊，我有了画画的素材了。
嘿，他倒会接话茬。
散会之前，班长拿出了一本为人民服务，
嗯，
说拿着，这是全班送给你的见面礼呀。
哎，学习为人民服务啊，是新战士到红九连的第一课呀。
我接过书一看
啊，
哎，平日还写着几行字啊。
写着什么呀？
亲爱的战友，希望你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红色的熔炉里锻炼和改造自己，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
嘿，话不在多呀，语重心长啊。
哎，这熔炉
啊，
改造勤务员是什么意思？
这你都不懂啊？
啊，
那部队是个大熔炉啊。
不是大学校吗？多少改大熔炉啊。
看没改，是大学校也是大熔炉。
那说大学校听着多舒服啊。
听着舒服管什么呀？
哎，这改造是怎么回事啊？
改造思想啊。
哎，我出身好，成分好，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也没有犯错误、哦、干嘛改造我呀？
嗨，这人人全都得改造思想。
那说深造不行吗？
深造
啊，不得是个大学校青年当兵来深造吗？
你别扣那字眼了。
哎，这勤务员又怎么解释？
哎，做人民的勤务员呢？
哦，做人民的勤务员。
对了，
那我就不当画家了。
嗨，这革命工作者呀，全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呀？
这几个名词我能不明白吗？
啊，
我是琢磨班长这几句话里的含义呀。
哦，
我想的大学校，他写大熔炉
啊；
我想来深造，他写改造。
嗯，
我想当画家，他写当勤务员
啊。
怎么全拧着劲儿呢？
这你问谁去呀？照班长的话去做，一点错没有。
你还别说呀，刚到连队那几天，我干的还真不错呀。
哦，
训练没叫苦，劳动没说个累。
嗯，
干什么活我都走在前头啊。
行，还真照班长的话去做了。
可干了一些日子，我一想
啊，
我这样干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
我是当画家呢，还是当英雄呢？
得，产生矛盾了。
当初杨明顾老师可对我讲过呀。
嗯，怎么说的呀？
他说，英雄嘛，是受人敬仰的。
嗯，
然而塑造英雄形象的人比英雄更崇高。
哼，
世界上只有艺术家的伟大作品才是真正不朽的。
嗯，
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呀。
这什么味儿啊？
金斗，我是希望看到你的杰作，而不是勋章奖状。
嗯，
自我奋斗吧，未来的伦勃朗。
哦，你叫伦勃朗啊？
嗨，伦勃朗是荷兰的古典名画家呀。
也不是你呀、
啊？啊，想起老师的话、啊、我的枪跟画笔直打架呀。
这枪跟画笔怎么直打架呀？
你看我刚刚拿出画具，全班擦拭武器、
嗯、
我刚刚打开画家，全排练习刺杀、
哦、
我刚刚调好颜色水，全练练习瞄准、
嗯、
我支上三脚架刚要临摹，班长喊跑步集合，
全赶一块了。
一听集合，背着枪往外就跑
啊！
背了半天也背不上了。
怎么
摸不着枪背带了？
别着急。
不着急也背不上了。
那为什么呀？
我把支画板的三脚架给扛出去了。
看这多耽误事。
出来一看， 人一个一个都站好了。
啊，
你再看看我，当时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我个头也短了，舌头也卷了，画鼻也扁了，手腕也软了，不但丢了脸了，而且现了眼了。
嗯，
总之我差得太远了。
嗨，只要你明白就行了。
我找班长检讨去吧。
好啊。
班长说，为人民服务不是你看过了吗？看完了要想，想完了要做呀。
嗯，
毛主席说，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党把枪杆子交给我们，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共同目标去战斗，都想成名成家，这个想当画家，那个想当作家，这个想当音乐家，那个想当艺术家，这个想老家，那个想回家，都像你似的，只想小家不想大家，谁还保卫国家呀？
就是啊。
是啊，没国家我还怎么当画家呀？
啊，
你说呀。
哎，我说什么呀？
哎，
你什么毛病你？
我想通了。
哦，
我先把兵当好，再把画画好。
嗯，
先保卫国家后成名成家。
哦，一半一半啊。
你别说呀，这样一来呀，我的训练成绩还真上去了。
是啊，
就是画画的少了。
哎，那是没时间画了。
没得画了。
没得画了
啊。
那红九连可画的事情多着呢。
你还别说呀，刚到连队啊，我还觉得挺新鲜
啊。
时间一长我才发现，部队生活呀，总是那老一套，方方正正，横竖一条线。
什么叫横竖一条线呢？
你看，打地平线起，床列排成一条线，被火摆成一条线，脸盆放成一条线，手巾搭成一条线，脱下鞋一条线，摘鞋帽子一条线，集合站着一条线，队伍进行一条线，投弹场上画上线，瞄准三点成一线，靶子并排成一线，连子弹出膛那都一条线呢。
啊，摘子弹出膛你也看见了？
他没看是一条线呢。
怎么
多看子弹出去拐弯又回来的？
哎，没听说过。
我是越爬直线，班长又给我找活干呢。
嗯，
今天叫我画个刺杀要领分解图，明天叫我画个投弹升级表。
啊，
嘿，还是直线。
嗨，那你怕什么呀？
哎，当初杨明顾老师可对我讲过呀。
要怎么说的呀？
他说，艺术的最高标准是有独特的风格和诱人的魅力。你要自成一派，未来的列宾。列宾是俄国的古典名画家。
嘿，我全听错了。
今天叫画直线，明天叫画图表。
啊，
叫你说将来我成哪一派呢？我是成直线派呢，还成图表派呢？
你最好成革命派。
革命派？
哎，
我们知道原因是这么说呀。
哦，
在我们连进行小整风的时候，支队员找我谈话。
嗯，
他对我说，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做坚定的革命派。
哦，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了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
嗯，
做到完全彻底才算革命啊。我问你，红九连为什么把红字放在前头？
因为那是老红军连队了。
这还不全面，因为红九连的老前辈和红九连的接班人一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了井冈山的精神。人红心红志向红。
嗯，
如果不是红字当头，不仅画出画没有光彩，就是人也会变颜色呀。
嘿，这话可是一针见血呀。
听着支队员的话，我下定决心向我们班长学习，决心做雷锋式的好战士。
哎，这就对了。
紧接着冬季训练就开始了。
哦，
好家伙
啊，
十冬腊月在野外搞训练
啊，
西北风一刮，像过电似的。
嗯，
嗖一声啊，
怎么了？
那浑身麻酥酥的呀。
嗯，
冰里滚，雪里爬，冷得要命，累得够呛。
嗯，
这时候我才体会到，敢想雷锋也不好当啊。
嗨， 这是对你的考验呗。
正在训练的节骨眼上，我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演习单兵进攻的时候，把脚脖子给崴了。
那就休息吧。
就是啊，班长把我背回去了。班长对我太关心了。每天训练回来打热水给我烫脚，一边给我揉脚脖子，一边交给读了一封日记。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清风扫落叶。对待脚脖子
啊，
班长你让我参加训练就得了。
这是雷锋说的，
这是我说的。
我说没听说过呢。
班长说脚没好怎么能参加训练呢？你再休息两天吧。
有病吗？你就应该休息。
我脚坏了手可没坏呀。我在家练练瞄准拖的砖，再给大家洗衣服打的开水，这也好啊。
好，知道找活干了。
第二天大家训练回来，我把热水一盆一盆的送到大伙跟前，让大伙烫脚，大伙用一种亲切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是新来的客人，看着我，看着我都不好意思的。
他还知道害臊呢。
我回头一看班长，他怎么不烫脚啊？我上去三把两把把他鞋就扒下来了。班长脚底板扎了个大口子，肿的都像发面的了。
那是怎么弄的呀？
我想起来了，那天崴了脚是班长把我背回来的。在路上他的树杈子扎了一下，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可谁知道他，班长你脚就这样参加训练那哪行啊？你嚷什么？脚扎了就不打仗了？别远远过两天就好了。
嘿，真是好样的呀。
一听这话我眼泪全下来了。班长你太好了，我来到红旧连，你用毛主席著作为我指明了方向，你用实际行动为我做出了榜样。可我真对不起你，前两天你叫我画图表，我还说你怪画来的，说你不懂艺术，说你没看过齐白石画的大虾米。
看，别提这事了。
刚开始我还不以为然，后来学到一点东西，脑子里就产生了成名成家的念头，也追究起那种情调那种曲味来，有好多老师的好话听进去，只有杨明顾老师的话我才听得入耳。班长我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班长你打我几下得了。
打你几下？
让班长狠狠地敲打敲打我，好让我的头脑清醒清醒啊。
你倒说清楚了吧。
班长说是啊，杨明顾的阴魂还不散呢。毛主席说世界是我们的，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你想一想，我们是做革命的接班人呢，还是做杨明谷的继承者呢？这就要看我们思想改造好坏了。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只能说我们是一块好的矿石。但是矿石可以变成钢，也可以变成渣呀。
这话可太对了。
班长你放心吧，今后我一定要像你一样在红色的熔炉里百炼成钢。
好，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来了个彻底的大革命，把全头的画笔都给扔了。
扔了？
刚扔了又捡回来了。
你这不折腾吗？
支队员给我捡回来的。他对我说小脸你怎么把武器给扔了？支队员那不是武器，那是包袱。我扔的思想包袱。画笔就是武器呀，而且是心无灭资的武器呀。拿着吧。拿着嘛，你倒是拿着呀。
我拿着干嘛呀？
指导员让我拿着了、
哦、
我接过指导员给我的画笔，在紧张的冬季训练里，我画了红九连二万五千里长征图、
嗯、
画了全连同志苦情加时，画了万恶的地主庄园，画了揭露美帝国主义战争本性的漫画，画了反映当前阶级斗争的连环画、
嗯、
我是越画头脑越清醒，越画眼光越亮，不但教育我自己，也鼓舞了全连同志练兵情绪、
嗯、
这样一来，同志们都叫起我小画家来了。
哎，这回你还真成部队红色的小画家了。
这时候我的理想也远大了、
嗯、
也更听党的话了，艰苦困难也不怕了、
嗯、
遇到问题也不变卦了，每天也有的画了，枪跟画笔也不打架了、
嗯、
红色的熔炉也把我给画了，
把你给画了，
革命画了，
这么画了。